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恩典，
神的真实和美善。回顾自己的经历，我清晰地看到，神的确离每个人不远。人若要经历和认识到神的真实，其实并不难，只不过人被自己的骄傲和欲望还有世界迷惑，蒙蔽了心中的眼睛，不去想，也意识不到神的存在。即便经历了一些不寻常的事，以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神，以为像绝大多数人那样活着就是人生当有的目的和意义，在没认识神以前，表面上我是一个积极上进、很快活的人，走到哪里都能很快地和周围的人打成一片。但无论走到哪里、做什么工作，对于人生，我的内心始终都会被一个无法摆脱的问题深深地困扰。我不知道我的一生到底该怎么样去活才正确，我到底该走一条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我担心等到自己老了要离开世界的那一天，却发现自己的一生走错了，白活了。我看到周围的人，每个人似乎都忙忙碌碌，有一份自己的事情做，有自己的生命轨迹，但却没有人能告诉我他们为什么那样活着。所以我心里一直都感到非常的迷茫和痛苦。我隐隐约约地觉得人生一世背后似乎应该有个目的的，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生长在中国西北一个贫穷落后的小村庄里，祖辈和父母都是普通本分的农民。从小我常常跟着爷爷和大人们到田里去帮大人们干活，春天播种时提种子，夏天收割时拾麦穗，秋天犁地，冬天碾地。我喜欢田里的空旷和泥土的气息，还有可以看得很远的天空。我的家人都不是那种有经济头脑的人，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他们总是远远地走在人群的后面，但他们都非常爱我。记忆中，无论他们忍受怎么样的难处和劳苦，都总是给予我他们所能给予最好的。记得有一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我跑到爷爷奶奶家玩，他们正准备要吃早饭，但见我去了，就将正要准备吃的东西收起来。奶奶就去拿了几碗麦麸子，用细筛子筛了筛，然后用筛出细一点的麦麸重新做了一顿散饭，然后大家一起吃。那时我大概七八岁，不懂得他们其实已经没什么吃的了。麦麸本来是给猪和驴吃的，每次在猪食和驴的草料里拌上一碗麦麸子，就像我们今天做饭里面放一点肉臊子一样。家里养过牲畜的就知道，如果不是我去，他们连麦麸也舍不得吃。我至今忘不了那个味道，吃在嘴里沙沙的，像嚼着一嘴带沙子的口香糖一样。父母则用他们的双手和辛劳供养我读书和生活的一切需用，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不让我在物质上受任何委屈，让我只要好好读书。他们的确做到了，让我从来都衣食无忧。所以因着家人的爱，我有一个无忧无虑的快乐的童年。但随着年岁的增长，渐渐懂事，我觉察到人们之间的不同， 有些人非常狡猾，会掩耳盗铃般的占别人便宜，有些人老实软弱，被占了便宜还被别人看不起，但他们也不去争，都因为前者往往富裕，后者往往贫穷。当去同学家玩的时候，我心里有时候能感受到家境富裕的人对像我们这种家境贫穷的人有种轻看，所以我幼小的心里就暗暗的立志，将来长大了一定要让家人过上好日子，有福享。当我在读初二初三短短两年的时间里，我的爷爷奶奶还有外公三位非常爱我的老人一下子全都去世了。当死亡接二连三地临到我最亲爱的人身上，他们的去世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我意识到生命的无常，也意识到人终有一天是会离开这个世界的。所以当初三毕业时，我放弃了上高中的机会而选择了上中专，想着可以早一点出来工作，再半工半读。因为我想爷爷奶奶都已经去世了，不知道父母还能活多久，若等到大学毕业还没有机会为他们做点什么，如果我能早一点出来工作，也可以早一点减轻父母的负担。我读中专的时候，每当寒假里，我常常独自一人带一本书跑到家乡附近的田野中去锻炼身体复习功课。冬天的田野里空无人迹，土地和万物都安息了，偶尔有一两只飞鸟从天地间掠过。当我一个人静静地置身其间时，我发现寂静的田野中弥漫着一种安然祥和的气息，大自然中似乎蕴含着一种强大的生命力。我说不上是什么，但能感觉得到，让我感到有种畏惧，于是就不再去想。休息的时候，我就坐在那里望着远处的天空，酝酿着心中的梦想和憧憬着未来，想着将来一定要有所作为，光宗耀祖。这段经历使我不知不觉养成了一个仰望天空的习惯，这个习惯也使我后来看到创造万物之神的真实和奇妙。当中专毕业，我踌躇满志地步入了社会后，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天真和渺小。面对陌生而又复杂的社会，以及现实和理想的巨大差距，我觉得自己就像一条落入洪水的鱼，完全找不到方向，在残酷的生存现实中摸爬滚打，艰难求生，不知道该怎样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从02年底到08年，我去过广东，睡过戈壁滩，做过车间工人、农场伙计、广告业务员、农产品收购，体验过地下通道以及酒吧卖唱，还干过酒吧服务生、书店导购、建材销售、工程监理、装修等好多种工作。从踏入社会的那一刻起，我心里面就产生一个挥之不去的疑问：人这一生到底该怎样过活才正确呢？我这一生又该走一条什么样的人生道路呢？就想着不要等到我老了，像我的爷爷奶奶们那样，到了就要离开世界的时候，结果才发现，原来我这一生走错了。人这一生是有一个明确的目的的，那该怎么办呢？而另一方面，我心里又渐渐地被世俗的野心充满和占据，整天想要在这个世界上出人头地，有所作为，常常幻想着自己要成为一个怎样成功的人士，有钱、有势、有地位，财大但气不出，还要有学问，光宗耀祖，受人敬仰。所以，既想要活得明白，又想要在世界上得到成功，但却被紧迫的生存现实催逼着，得先努力让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生存下来。这些压力使我心里常常不堪重负。我一边艰难地谋生，一边不停地寻索，但始终找不到答案， 也没有人能告诉我答案是什么。于是我频繁地更换工作，但发现没有任何工作使我能够心里满足，让我找到我要走的人生之路。后来我意识到，工作本身并不能解答我内心的困惑，它只是人谋生的一个渠道，与生命的意义和目的无关。很多时候我很想能够停下来，什么也不干，就好好的想想这些问题，我到底该怎么办，因为我心里真的感到很累。但我觉得现实生活的确就像一把无情的枷锁，牢牢卡在我的脖子上，逼着我不能也不敢停下来，使我毫无喘息的机会。因为我要先生存下来，先养活自己，感到身心都被这个物质世界深深的压制，身不由己。最惨的是有两次我不得不卖掉吉他来维生，然后有了钱再买吉他。所以那个时候感觉人生对我来说永远就像一只趴在玻璃窗户上的苍蝇，只见光明没有前途。很多时候只能独自一人默默地消化心里的苦水和艰难。我告诉自己不能退缩，也不能让家人失望，一定要坚持到底，努力向前。所以那个时候我一有空就会去书店看书，又报了社会自考的本科。在读中专期间，我已经报考并通过了社会自考的大专，一边打工一边充电，想着去充实和提高自己。就这样过了好几年，那种长期在心灵的需要和现实世界的夹缝中徘徊挣扎的痛苦和迷茫到了极点。2006年的秋天，在沙坡头旅游时，虽然和同事们关系非常好，表面上玩得很开心，但是我心中隐藏着迷茫和痛苦。面对纯净美丽开阔的沙漠，再也难以隐忍。等人都走开后，我本能地跪了下来，对着天空心里发出无声的呐喊。我望着天空说，天哪，我渴望能有一种自由和美好的生命，不愿再那样没有意义逢场作戏般的活着。如果上天有一种力量的话，能帮我走出那种迷茫和痛苦，能有那种生命，其他的我可以什么都不要。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位神。奇妙的是，回来后不到一个月，之前我在一个信主的朋友家里认识的一位老师找到了我，说11月要开一个英语圣经班，问我想不想去。于是我就抱着免费学英语和圣经的态度就去听了。一开始我还是很认真，而且那期间我也经历了几件奇妙的事。有一次刚发了工资，身上所有的钱都在里面，我却把钱包丢在了饭馆。回到房子过了一个小时才发现钱包不见了。那些工资对我非常重要，我要用来还债，还要做我当月的生活费。那时我心里就想到了神，最后竟然在饭馆的桌子下面找到了，隔了一个小时竟然没有被人发现和拿走。还有一次我匆忙赶去学习圣经，忘记了锁单位的门，结果第二天早上上班时才发现门大开着，但没有丢任何东西。那个单位所在的地方是在城中村的附近，而且门面是临街的，那里可是当地有名的贼窝。但面对生存的压力和未来，我心中依然感到迷茫和忧虑，使我无法专心寻求神，所以听也听不明白，也没看到神的宝贵。最后我决定不再去想什么人生的对与错，就去专心的挣钱，渐渐地远离了神。亚伟神是满有慈爱怜悯的神，他没有因为我的愚昧而离弃我，在我所走的路上他暗中引导着我。就这样又过了2年，到了2008年，有一段特别的经历，我的生命迎来了一个转折点。2008年7、8月，我所在的公司 因为盲目的扩张，资金链断裂，而突然面临倒闭。那时那个公司在那个城市的装饰行业小有名气，发展得非常快。我当时正全力地投入到那份工作，收入也增多，体会到了物资的宽裕能带给人的那点短暂的快乐，也以为自己终于可以摆脱过去的那些苦恼了，什么都不用想了，就这样生活吧，就像周围的人们那样做个正常人，挣钱、吃喝、享受、玩乐。但怎么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拿不到工资，同事们先后都离开了。等到我处理完自己所管理的那几个工程及账务后，公司就剩下我和会计两个人了。随后我们也离开，那个公司就倒闭了。奇妙的是，这期间虽然工作忙碌，但我心里偶尔也会想起寻求神的事，神在我心里的工作并没有停止。当离开公司之后，感觉整个过程就像是给一个死去的人处理后事一样，又像是做了一场梦，心里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人生头一回体会到何为空虚。透过这样一个短暂的拥有和重归一无所有的经历，神让我心里明白过来，原来人们那种为了世上的成功、名义、金钱而奋斗和生活的人生，最终注定了只会是一场虚空，不会有任何意义。正如传道书里所说的，传道书1:2-3，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生的劳碌就是在他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如果我再继续那样生活下去，到了我要离开世界的那一天，我会发现我的结局就是一场空，我这一生白活了，没有什么意义。但我发现周围的人都在那样生活，那时看着周围的世界和人，自己好像发现和洞悉了一个惊天的秘密一样。我很想去告诉我的朋友们，人生这样活下去将会是一场空虚，但我知道根本不会有人听我的，他们肯定会觉得我精神有病了。如果人活着不是为了这个世界上人所追捧的那些东西，那又是为了什么呢？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还能干什么，还有什么事情值得我去做，只觉得自己的人生需要重新开始，但又不知道从哪里开始。那时我想到了我的父母，停下来我才意识到，那些年只顾着为着自己的生活打拼，从来没有真正考虑过他们的感受。看着我一直漂泊不定，他们的心里其实也不好受。我想到的唯一能有点意义的事情，就是给父母心里带去一些快乐和安慰，也明白到孝顺不是能够给予父母多少的物质的报答，而是能够让父母开心和快乐。那么我能做什么呢？我决定考研。之前报考社会自考的时候，本科都已经通过了。读书在父母眼中一直都是一件好事，如果能考上，他们肯定会高兴。此外，考研也是我的一个心愿。如果考不上，之后的路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这是考研的路，只能我一个人走。曾经与我同住的那些考研的好朋友都已经研究生毕业，或者已经去读研了。我的内心感到无比的孤单。常常听到一句话，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我觉得的确如此。我就去找那位信主的好朋友聊天，他对我说，你可以向神祷告啊。我说，我可以跟神祷告吗？我怎么祷告呢？他说，你就把你真实的心情、困难和想法告诉神。所以2008年9月底的一个晚上，我一个人在宿舍里学习向神祷告。当时我完全不知道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只是内心感到自己很需要神。我就鼓起勇气，闭着眼睛 跟神说了一些话，大概是在说，神啊，如果你是真实的，求你帮助我心里的难处。我在这个世界上一无所有，也看不到还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了。其实我都不知道求神帮助我什么，我只感到心里特别的需要神，渴望能有个依靠和明白我心的。但在祷告中，渐渐的我感受到好像真的有神在听我祷告，而且离我很近，这是我没想到的，我甚至感到害怕。之后我就立刻联系了曾经教过我圣经的那位老师，告诉他我的经历，问他还有圣经课吗？他说还有。我说我可以去听吗？他说当然可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认真寻求亚伟神，我每周一次去听圣经，而神的话语也开始非常的吸引我，每周都盼着听圣经的那一天，而亚伟神也怜悯保守我，至今仍活在他的恩典中。决定考研后，为了专心复习考研，我豁出去借了4000块钱作为我的生活费，因为我的钱都用完了。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朋友向我借钱，说急用，最多一个月就还给我。于是我留了一个月的生活费，把其余的钱都借给了他。但是到了一个月后，他杳无音讯。我问他，他说没有钱。我不知道怎么办，但我发现我心里却不着急，也一点不想再去跟人借钱。到最后真的连一分钱都没有了。这时候我突然想到还有一些硬币，数了一下是33块钱。当时我非常的开心，因为我觉得至少我可以不用靠任何人，继续自由的生活几天。于是为了保证基本营养又能维持最长的时间，我制定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方案。每天早上一个鸡蛋加一碗稀饭需要1块钱，中午不吃饭，晚上吃一碗臊子面2.5块，若不行就加一个花卷5角钱，这样一天只花3.5到4块钱，有了这33块钱就可以持续维持8到9天。每天中午我就打一瓶开水回到宿舍，看圣经祷告睡一觉，然后下午再去图书馆看书。有2次中午我本能的就走进了食堂，才想起自己的用餐计划，就只好走出来。那个时候虽然肚子会饿，但因为有神在我心里，成为我每时每刻的依靠，让我心里感到非常的安慰和知足。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宝贵和重要的了。我完全没去想这些钱用完了怎么办，也没想过让神来解决我的困难。我不想利用神，有种一天难处一天当，哪管明天何处有的逍遥和自在。到了第4天，因为学习重营养跟不上，我发现走在路上都有一点摇晃。就这样在第5天，我接到当地最大的一个建材公司的电话，他们说因为上半年我从他们那里买了一些油漆，他们决定给我200块钱的奖励，让我第二天去拿。那一刻我望着天空，心里非常的感动，因为我心里非常的清楚地看到这是神的作为，神开启了我心灵的眼睛，让我人生第一次非常清楚和确定地看到了他的真实和奇妙。我曾经在这家公司最大的竞争对手那里工作了2年多的时间，对那个行业的营销方案非常熟悉。这种事情只会发生在年底，而且他们的经理认识我，我也根本不是他们的注册客户，也就是说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在这个时候而且发生在我身上。或许是神感动了那位经理的心，让他给我这个奖励。这件事情后来让我想到路加福音5章彼得打鱼的经历，神就是会借着一个人最熟悉最擅长的事情来帮助我们， 好让我们可以能将他的作为看得清楚，懂得依靠他。彼得敬畏神，看到自己是个罪人，但我那个时候还不认识自己。这是初信之时神给我的一个宝贵的经历，他在困境中开出一条人心想不到的路，给我心里留下一个很深刻的第一印象。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也让我感受到了他的慈爱奇妙。那段时间我惊奇地发现我整个人变了，内心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自由和快乐，非常和平，没有半点的忧虑和悲伤，也没有什么事情能让我生气或者不开心。我意识到那种的生命状态不正是我苦苦寻求和想要的吗？我心里明白过来，那就是我想要的生命，何等美好。我知道那种的生命状态不是我能有的，是从神而来的。这个经历让我明白，一个人能否拥有心灵的快乐和满足，真的和金钱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因为能够认识神，有神在他心里，作为他生命的全部依靠和爱慕。因经历到亚威神的真实和大能，我得到很大的鼓励和信心。每天无论是走在路上还是睡下的时候，我都会常常想起神。我心里默默对神说，神啊，无论考研能否考上，我觉得已经不重要了，这一生能够有你就好。我希望这一生都能跟随你，然后让很多的人都归向你。我还说，当然如果你能保守我考上那更好，因为我希望能给父母一些安慰和鼓励。我完全是凭着心里的真实感动和想法说的，那时我连洗礼是什么都还不知道，也没听过委身给神的教导。从这时候不管遇到怎么样的经济困难，我发现自己都能够平静应对，再也没有了那种忧虑和不安。神使我摆脱了物质世界带给我的那种捆绑和压制，心里有了一份自由，我的内心也没有了曾经的那种迷茫和痛苦。约翰福音一章九节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神就像一道清晨的日光，照进了我的心里，照亮了我生命中那些我自己未曾意识到的黑暗角落。当我开始寻求神，认识神，除了经历到神对我外在的真实看顾，也经历到神对我里面的看顾和引导。他借着身边的一些人和事，渐渐光照我的内心，让我渐渐认识到了那个我并不了解的自己。其中有几件事情让我记忆深刻。在我起初听过了一些圣经之后不久，我结识了一位稍微有些权力的人，于是我就想方设法地维持和他的关系，甚至借钱买茶叶送给他。后来他慢慢对我有了点信任，就叫我帮助他去解决他家里的一些装修方面的问题。他说一定要给我钱，但我还是坚持推脱，希望能够趁机和他建立更好的关系，以图谋将来他给我带来一些业务。但没想到他要我干的活越来越多，我心里就觉得这人怎么这么贪心。但就在那时，我心里突然有另外一个意识，我比他更贪婪，而且是很贪。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是那样的人，当时那种意识非常的强烈和真实，好像熟睡的人被突然震醒一样，甚至我都为自己的那种贪心感到了恶心。我心里认识到自己的想法和所走的路线原来是错的，人不能靠这种方法谋生和取利。所以做完了答应他的事情，他也给了我成本价，后来就没有再和他怎么来往。2008年预备考研的时候，我的室友抽烟熬夜，对我的休息和学习影响很大，但因为我是寄宿的就不敢说什么。后来实在忍不住就稍微提了一下，但对方的回应并不友好，意思是我能适应就适应， 不能适应就算了，而且因为对方怕冷，他不会开窗通风。为了不得罪他，每天晚上我只能等他出去上厕所的空，赶紧从床上下来，打开窗户通风，然后听到他回来的脚步声，再赶紧关上窗，回到床上。这样，差不多两个月，我实在忍无可忍，就打电话给我认识的混社会的朋友，让他教训一下这个室友，不要那么嚣张。但没想到，那个朋友听了情况之后说，你先给人家好好说说，如果不行再说。听到这句话，我非常诧异。以往都是我劝他做事不要太过分，但是现在是他反过来劝我。他的话使我心里清醒了过来，我意识到这是一个神迹，神借着那个朋友让我看到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为自己的行为和想法感到非常的羞愧和难过，也在神的面前感到害怕。如果不是神让我看见，我根本想不到我竟然会干出这种事情。我知道自己错了，就学习忍耐，并甘心乐意地坚持对他保持友好尊重的态度。没想到后来他竟然改变了，抽了烟他会主动通风，而且还会打扫宿舍的卫生。他的变化同样让我感到诧异，也让我看到神的奇妙和真实。再后来我们的关系非常友好，我也理解到他的不容易。原来他之所以那样抽烟，是因为他的学业的压力非常大。考研复试的时候，我那个专业的复试成绩占录取分数的比例很高，而且是每个学校自主出题、自主面试的，所以面对复试的时候竞争非常激烈，一个个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所以我就准备了一些考试作弊的材料，准备作弊。结果那天我拿着准备妥当的作弊材料，在校园里碰见了一个弟兄，他说，你拿的是什么？我说是夹带。他说这个不好，不可以的，神不喜悦。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作弊不只是一种违规行为那么简单，其实是一个严重的道德问题。但我还是听了他的话，就把那些材料全扔了，因为我相信他，在我心目中他是认识神的人，而我觉得自己当时对神的认识还很少，神的恩在我心里，我不想做违背神的事，所以我就听他的。然而真正让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需要被神拯救的罪人，是因为我看到性欲对我的捆绑，以及因此而有的恶行。出于神的恩典和保守，使我在考试的时候能有一个平稳良好的发挥，我考研考上了。当我不断地经历到神的恩典和真实，对神的信心和热情正日益加增的时候，情欲的试探临到了我，而面对这个试探，我却毫无防范，根本没有意识到它的危险和凶恶。那个时候我还不了解属灵战争的真实。在等待研究生入学的那段时间，宿舍里大多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有一天一个朋友来找我聊天，然后就用他的电脑在我宿舍里上网，结果他就登了黄色的网站，虽然在我的阻止下他只是登录了一下就没再看，但我却记住了那个网站。之前只是听说有那种的网站，曾经也想看，但从来没有见过。就这样，在好奇心和私欲的双重驱使下，我就忍不住去看那个网站上的东西，心想看一下是怎么回事就算了，但结果却使我深陷其中。每次看了之后都非常的懊悔和痛苦，觉得对不起神，但却怎么样都摆脱不了他的诱惑。最后我向老师承认了这件事情，并和老师在神的面前去认罪悔改，但之后面对情欲的诱惑，我依然没有能力摆脱它。我还会忍不住去看一些没有被禁止但内容不健康的东西。雅各书一章十四节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体贴肉体的私欲使我陷入一个巨大的网络和一场残酷的属灵战争之中。长长的征战和失败使我陷入深深的自责，心力交瘁。我心里感到放纵性欲是神不允许的，但我看到自己根本无法摆脱性欲对我的捆绑和诱惑，所以甚至心里有时候埋怨神为什么不给我能力。而当我意识到自己有埋怨神，心里就更加的懊悔，就赶紧为自己的罪行和抱怨神，求神宽恕。箴言19:3说，人的愚昧轻拜他的道，他心里也抱怨亚伟，因为自己所犯的罪而受苦，反去埋怨神。这一点让我真正的看到自己的罪恶。雅各书1:15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个经历给了我这个惨痛的教训，因为肉体的私欲被引诱而陷入罪的网罗后的那种良心的挣扎和煎熬，以及与神的疏远，让我认识到圣经的每一句话都非常的真实和重要，都有生死攸关的后果。在这个过程中，当我诚实地向神悔改，恳求神的开恩和赦免，神总是开恩怜悯和饶恕我的过错，使我重新有信心跟随他，使我经历到他深深的恩慈和怜悯。神以他的恩慈怜悯引领我一步一步的悔改归向他，并且当我在生活中按照自己所明白的，以一颗单纯的心去回应神、敬畏神、遵守神的道的时候，神也依然看顾我一切的困难和需要，让我更多的经历他的恩典、慈爱、真实和大能。读研期间，我的学费和生活费加起来每年需要将近3万，3年就是9万，从哪里来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我已经想清楚了，不再给父母任何的负担，也不靠世界的朋友，完全自己想办法。神奇妙的安排一个单位来供应我研究生3年所需用的费用，而且不多也不少，那个单位与我刚好合作了3年。2009年的冬天，快过年了，我通过助学贷款得到的生活费只剩下600块钱了。年怎么过呢？过完年又怎么办？我不知道。但奇妙的是，虽然看起来困难重重，我心里却很平静，没有一点点的忧虑和着急。那时，我已经在上预备洗礼的课了。面对这些，我心里只是对神默默地说，神啊，请你把我钉十字架吧，因为我心里想跟随主。这时有一个亲戚打电话说，他有个朋友的单位要做点 PVC 的活，问我想不想去看看。我想 PVC 的活虽然和装修相关，但不是我的主项，但是我心里却有一种感动，就觉得好像我应该去，如果能做就学着做，不是正需要收入吗？于是我就去了。对方跟我说了他们的需要和想法，然后我就出了设计方案，并了解了市场。我之前对那样的工程完全没有概念，结果预算吓了我一跳。根据客户的工程量，那个工程造价要33万，而我口袋里只有600块，我就笑了，自言自语地说，哎，这生意肯定没法做。心想，只要想办法能把设计费要回来就行了，不然我没办法付设计费给人家。但对方电话里还催得紧，于是为了能把设计费拿回来，我就进一步的做出了详细的工程预算书，让对方了解更多的工程情况。意思是说，看在这份上，我什么都不要，你把设计费给我就行。因为一般如果工程谈不成的话，一般都不愿意出设计费，而且对方是公共单位，结账一般都要很长的时间。但没想到对方看了之后反倒说，哎呀，实在不好意思，现在可能要减些项目，你不介意吧？我惊讶地说，主任，你的意思是让我干吗？他说，你不干那让谁干？ 他让我给他当场核算最后的工程造价，算了一下，讲完后也得11万。我看对方是认真的，这个时候我也豁出去了，就说，主任，让我干可以，但是我有三个情况要说明。第一，我知道现在做工程好像都要上下疏通关系，我有信仰，这一点我不做，我只认你，我干多少活你就给我多少钱，其他的我一概不管。第二，我现在是学生，我知道做工装都要垫付，但我不行，我没钱，所以让我干你要先给我钱，而且要答应我不能欠钱，因为我从不欠工人的钱，我在外面全靠信誉吃饭。第三，如果你给我干，你放心，我保证不给你掉链子。于是剩下的3年里我都跟这个单位合作。还有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后来这个单位的活交给单位的二把手负责了，我开始跟二把手打交道，虽然对方那么说，但工装到了最后一般都不可能不欠钱，尾款一般都不好结，但我依然还是那三个条件。二把手知道我的情况后，你猜他干了什么事情吗？好几个项目，他把自己的私人的钱给我做工程用，然后等工程款下拨到他的单位后，我到财务结了钱再还给他，最多的一次他为我垫付了67000块。有一次他兴高采烈地叫我到他办公室，他说，小魏你看，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圣经来，我当时惊讶得不得了，我说，主任你也看啊，他说，我觉得人时间长了需要净化一下灵魂。还有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和那个单位常常打交道，上下的人都熟了，后来有两次那个单位的会计看见我，就叫我到他的办公室说，小魏，工程款下来了，你赶紧去找主任报，不然这钱说不定就花到别处去了。我和所有这些人的关系都清清白白的，而且也不认识这些人。我在社会上工作那么多年，我知道我所经历的是一个个不折不扣的神迹，这一切的背后都是神的大能在保守。一个公务人员谁会把自己的钱给一个素不相干更一文不名的人拿去挣钱，而且不收任何利息呢？马太福音6章33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透过这些经历，我心里认识到并相信圣经上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和带有能力的。在一切困难面前，当我豁出去，心里只认定神，不为眼前的困难忧虑，而是依然专心地寻求他，紧紧地跟随他，神就让我一次又一次丰丰富富地经历到他的真实恩惠和能力，让我不断地看到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回顾这段经历，也使我想到了圣经的另外一句话，箴言的21章1节说，王的心在亚伟的手中，好像龙狗的水随意流转。神的作为就是这样的真实和奇妙。在我读研期间，经历到神很多的恩典和真实，在这期间我学习了圣经的委身教导，我明白到神对人的心意就是要人与罪一刀两断，离弃罪恶，并从以前随从世界的生命方向中180度的转变，去一生跟随主耶稣的脚中走，以神为我的神，从今以后都听神的，完全的听从遵行他的旨意生活。面对这个选择，我的内心挣扎得很厉害，我对世界一无所求，当我感到自己不可能胜过情欲，觉得这个东西根深蒂固，我怕洗礼后还犯罪怎么办？但神是真实，和他如何将我从无尽的黑暗痛苦中拯救出来的经历，以及他无数的恩典都烙在了我的心里，还有自己曾经向他许下的要一生跟随他的心愿，都让我无法回避和否认。所以虽然面对情欲的困扰这个问题， 我并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我知道委身给神是我当走的路，也是我对神应有的回应。所以最后我还是选择了将自己的一生交给神，申请了洗礼。当我做出这样的决定后，没想到神透过一个经历亲自地鼓励了我，使我可以无所顾忌地委身给他。在预备悔改的过程中，我在老师的辅导下，按着圣经的要求，按着当时我所能明白和知道的程度，去省察和处理自己生命中的罪。当我在神面前安静求问，让神鉴察我的时候，神让我想起一件我根本早已忘记的事情，就是在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和班里的一位男同学一起用非常肮脏的语言羞辱、辱骂一位女同学的事。神透过这个经历，让我看到自己申请洗礼这件事情是有神的同在的，使我可以心里不再担忧，而放心地去预备自己领受洗礼。当神显明我罪的时候，我心里非常难过，我按着神的提醒想办法去联系那位已经多年没有联系的同学，向他道歉，也在神和人的面前去承认了自己生命中所犯的罪。神的仆人就为我施洗，从此使我的生命归于了神。路加福音一章78-79节说，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回顾从不认识神到认识神、跟从神的这一路，神给了我数不尽的恩典，也看到他对我深深的怜悯和慈爱的心肠。他没有因我的愚昧和罪恶丢弃我，而是透过许多的事情一步步地教导我懂得分辨善恶和贵贱，将我从死荫般的黑暗中领出来，得以走在他公义、和平、光明的道路上。亚维神将我从世界的洪流中领出来，救我脱离曾经的迷茫和苦痛，使我找到人生的归宿和目的，也不再受物质世界的捆绑，并且在洗礼之后，靠着神的恩典，使我有能力不再受网络上那些不良信息的诱惑。当我从心里真正懂得去敬畏神，远离罪恶，学习谦卑，顺服他的旨意，靠着祷告呼求与他亲近，神也拿去了情欲对我的捆绑，使我从情欲的困扰中脱离出来，并将我身心的污秽渐渐洗净。在这个征战的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罪恶给人的心灵和尊严带来的那种深深的摧残、践踏、毁坏和羞辱，也使我认识到主耶稣为我承担的是何等的羞辱和痛苦。神透过主耶稣赐给人的这份救恩是何等宝贵。感谢神给了我这份新的生命，透过自己的经历，神使我认识到，正如圣经上所说，他深爱着每一个灵魂，乐意、喜爱与人同住，他愿意万人都得救，不愿有一人沉沦。但愿靠着他的恩典，我在这地上剩下的时光向他尽忠，去把他的美善和救恩传给更多的人。愿一切颂赞和荣耀都归于神。
心头，孤风与浊影。 就此我勇气放下乌云，再见证人，能抛开传泪，放下一切重担，安静我心里，See you.